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门徒们听耶稣讲话的时候，因为已经临近耶路撒冷，而且他们都以为天主的国快要出现，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族要到远方去取得王位再回来，他将自己的十个仆人叫来，交给他们每人100个银币，嘱咐他们说，你们拿去做生意，等我回来。他本国的人一向怀恨他，就在他后面派代表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王统治我们。他得了王位回来了，便传令召集那些领了钱的仆人，想知道每个人做生意赚了多少。第一个前来说，主啊，你的100个银币我又赚了1000。主人说，好，善仆，你既在小事上忠信，你有权管理10座城。第二个前来说，主啊，你的100个银币我又赚了500。主人说，你也要管理5座城。另一个前来说，主啊，你看你的100银币我收藏在手帕里，我一向怕你，因为你是个严厉的人，没有存放的要提取，没有播种的要收割。主人说，恶仆，我就凭你的口供定你的罪，你既然知道我是个严厉的人，没有存放的要提取，没有播种的要收割，你为什么不把我的钱存入银行呢？等我回来时可以连本带利取回来。主人便对侍卫说，把那100块银币夺过来给那有1000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1000个银币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是有的还要给他，那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夺去。至于那些敌对我不愿意我做王的人，把他们押到我这里来，在我面前杀掉。耶稣说了这个比喻，就领头前行，上耶路撒冷去了。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呀，给那个塔冷童的比喻啊，金元宝的比喻，其实是一个比喻，类似的啊。这个比喻是什么？就是人对天主要忠诚，要忠心啊，对天主要忠心，而忠心呢是需要经过验证的，所以天国是慢慢的实现的。作为天国的子民，你要对天主忠心，就像世俗的君王，你对他需要的也是忠心。据说这个比喻，耶稣讲这个比喻可能有一个背景，就是当年黑洛德的背景，就是杀耶稣的，耶稣小时候杀那个白冷孩童的那个黑洛德。那个黑洛德呀，他在杀死了200个婴孩之后啊，他感觉到自己的王位岌岌可危，因为犹太王可能要诞生，他就一心想让自己的儿子做王。那么他就做了一件事，就是他要去罗马。去罗马的路程很远，就是去罗马要说服罗马皇帝让他的儿子阿迪克劳递他继他的位做王。那么他也知道自己不受人的待见，所以他走前呢就把这个国内的事安排了一下啊，就是哪个人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那么在他往那去的时候，有些人不喜欢他的人呢、啊、就已经提前写信，就写到罗马说，我们不要这个人做王，这个人太坏了，就是怀恨他的人。那么他去了之后，果然也算顺利，也算不完全顺利。本来他一直是这个整个这个地方的王，就是因为这些人写信，后来罗马皇帝呢就把他儿子的王位又开始分开了， 我们读路加福音的时候，读耶稣传教的时候，或者干就出现这样的，就是分啊，其他的位就开始了，啊，分了另外他家的两个人。所以那么黑洛德回来之后就打听这事儿了，黑洛德就处理这些案件，把这些忠诚他的人，当然让他们成为自己的亲信，帮自己管理什么，而对那些怀恨他的人，他把他们都处决了。这是一个当时可能是公开的一个故事，那么耶稣讲这个比喻呢，把它放到自己身上来讲，耶稣才是真正的他要远行回来取回王位的人。而耶稣的王不是世界的王，耶稣的国不是世界的国，他是天国，而天国也是需要远行取得，其实就是天国它是需要慢慢慢慢实现的，它就像一个芥菜籽啊，它需要慢慢的彰显它的啊它的力量，所以这是这个天国啊。所以当我们今天看主耶稣，教宗方济各说，天主的在耶稣身上，他的王权、他的权威和他在现世的彰显，现在是被折服的。就是一个伟大的人在世界上却没有获得巨大的权力，一个真理在世界上不靠任何人间的权势，越是不靠人间的权势，这个真理就越加纯净，越加光明。比如我们知道一个人说话，这个他的话被人听，被人吹捧，不是因为他的话的含金量，是因为他有钱，或者他有势，或者呢他有权力，大家都怕他，或者他有钱，大家都谈他的钱，哎，大家都吹捧他，这样他的话并不代表真理啊。所以真理越是没有外在的权势，就越彰显他的力量，因为他是真理。同样的，耶稣基督他是天主，他不需要外在的任何其他的东西啊，对他好像是支持他，他不靠那些，他靠的，他是天主，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天主，而且他的天主的王权是在世界上慢慢的获得，就是获得和他身份相等的权利。教宗方济各说，邪恶在世界上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他们背后有很多势力，一旦邪恶没有这些势力的时候，他们在世界上就再也没有存在他的余地了。同样的，天主的王权在慢慢的取得，一旦主耶稣取得了和他身份和他的这个身份相等的权利的时候，那天国就完全彰显，那恶就再也没有存在的余地了，而这一天在慢慢实现。2000年前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后来他死而复活，就几个门徒宣扬他的名，而他的名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他的王权在慢慢的彰显。没有，从古到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打到他的门徒如此众多的，而且他的门徒那真的是我们今天讲真正的铁杆忠心的门徒啊，所以那是真正的忠心。其他的呢，为了钱，为了利，为了将来升官发财，那唯独耶稣的门徒都不是图这些，那是单纯的忠诚忠心。今天在福音，在这个第一篇圣经里面讲了一个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振奋人心的故事，就是在马加伯书啊讲了一个母子八人的故事。读过圣经的都知道，这母子八人为了捍卫天主的律法，说啊，齐刷刷的都为主殉道致命了。在特殊的情况下，当你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就感觉到你的心被振奋。我记得当时我们教区有一个神父一讲这个故事他就哭啊，为什么他哭呢？他们家好像是弟兄六个，当时为主作证的时候，他妈妈在监狱里，他们几个兄弟也被人家批斗，被人家打骂，所以他一讲这个故事就设身处地啊，他感觉到自己，他说什么呢？信仰是富要付出代价的，说信天主很容易，你说我忠于你很容易，你得把你的忠把你的信拿出来让主看看， 我们的信仰是需要经过世界对我们的验证的。天主要验证，世界要验证你。你说你忠于天主，我看你真忠假忠啊，他要试探你的忠。你说你忠于天主，你说你信天主，那看你的信是什么样的信。所以信天主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所以我们看这母子八人，就为了当时犹太的一个律例，就是一个不吃猪肉。虽然吃猪肉不吃猪肉不算什么事，在当时那代表着人对天主全心全灵全意的爱，代表对天主的效忠，对天主律法的效忠，就是对天主的效忠。所以那母子八人轰轰烈烈地上演了一出为信仰作证的大啊这样的震动人心的事件。当时我们知道罗马这个就是古希腊，希腊统治了那一块地方之后，推行希腊文化，要求所有的民族都放弃自己的信仰，放弃自己的文化，统一的用希腊文化。这母子八人就为捍卫犹太人的信仰，抵抗一个帝国对他们的攻击，他们得胜了，他们用他的生命谱写了信仰的篇章。我们今天教会能有今天，不是靠几个只是嘴上宣讲的，是靠什么？是靠那些用生命作为代价去谱写信仰的。信仰用嘴皮子讲很简单，但是你要用生命去验证，你要为这个信仰付出你的财产，付出你的健康，甚至付出你的生命，那这个信仰才证明是真的啊。所以信仰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另外我们看一下，当教会黑暗的时候，当教会遇到艰难的时候，天主的恩宠在脆弱的身上，在那腥风血雨暴风骤雨中激起了生命的火花，那些火花让生命璀璨放光。是的，我们看到邪恶，我们害怕，我们恐惧，但是天主的恩宠得胜那个恐惧。在二战时的时候，在德国的集中营里，那时候铺天盖地的啊，整个基督徒都被好多人都被关到这个集中营里，生命受到了非人的对待。当时他们用那个连坐的方法，就像咱们中国秦国的时候那连坐，一个人出事十个人要倒霉，你们假如一个人死，把别人都拉出来一起，就是就用这个方法叫你互相监督，有点类似那什么，比如你们有一个人没有做什么事情，其他的人都受到牵连，这个方法非常厉害，非常恶毒啊。当时呢就是有一个逃兵，他跑了之后呢，人家就从他们当中拿出一个来就要枪毙，你不是要跑了吗？你们有一个逃犯，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替他死。有一个人一拉出来，这个人就吓得呀昆仑附体，上有老母下有妻儿啊，求你们啊哇哇的哭，那个哪有情面的。就在他绝望的时候，有一个声音说，你们不要杀他，你们可以杀我啊，我是波兰籍天主教耶稣会神父，你们可以杀我。这个叫郭伯的神父就替这个人死了，他在监狱里受尽了非人的对待，最后他的生命也献上。几十年后，当郭伯神父被列品的时候，他救出了这个人已经是白发苍苍，他在博多路广场上泪流满面为这个神父做见证。是的，这个人的生命的确死了，可是他郭伯神父那殉道的生命唤起了多少人心中的良知，救醒了多少人，他吹散了黑暗世界的那个腥风血雨，他唤起了多少人在那个绝望中重新看到希望，在迷茫中看到亮光。这就是一个为主殉道的生命。我们今天的社会需要这个，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看不到了，今天有一种铺天盖地的思想席卷着全球，一个物欲化向世俗低头向世俗妥协的精神席卷着全教会甚至全世界，就是向世俗低头，就是向世俗妥协。就像当年在迦南的以色列民族，他们很快和世界达成和谐，他们发现世界也不错啊，吃好点穿好点不挺好啊，其实人家的神也不错啊，也是让人行善的。 其实他们这个前提条件是铁铁肉体，贪爱生命，贪爱肉体的享受，他们就找了各种借口开始崇拜当地迦南人的神，偶像崇拜席卷迦南，以色列子民的信仰荡然无存。在民长记那时代，那是一个极度混乱的时代，他们曾经，他们民族后来就遭受恶劣的冲击，甚至一个民族一个支派差点灭绝。他们遭受的所有巨大的痛苦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把天主当天主，忘记了天主。他们那时候就谈不上为信仰的代价，没有代价了。那时候什么都向世俗低头了，都和世俗同流合污了。所以这是民长记，他们甚至把巴尔的邪神都请到自己的家里。你们知道基德宏这个民长，他的爸爸都做巴尔的司祭，你想给世界打得多么好啊，给世界合作的多么和谐。这个和谐的代价就是你的信仰。今天我们很多教友讲，我说你也付出了代价，有的人为信仰付出了代价，是他牺牲了财产，甚至牺牲了自己的自由，锒铛入狱，牺牲了自己的金钱，他贫穷衣贫露洗，但是他换来的是祖祖辈辈对天主忠心的信仰，而且他要代代长存。你也付出了代价，你是为世界付出了代价，不是为信仰。你为付出，你为世界付出的代价，就是你们家的信仰换来了昙花一现的世俗上的那几块钱。今天有的教友问我，神父，孩子在外边读书了，能不能那什么啊，能不能就是走进一个团体，能不能加入一个团体？我说那团体有信仰呗，人家不让信仰，不让信仰你还问我，你为什么让他加入啊？你不就是贪爱那几块钱吗？我不要说多了，在天主眼中那几万块钱就像几块钱一样，你觉得世界能给你幸福吗？有的父母还问神父这个问题，你问的话就说明你已经疼爱肉体，你问都不该问，你还应该问神父能不能被教，这个问题能问吗？你不能问。但是我们还得要但是，如果一个人过分的体贴他的肉体的时候，面对着信仰的冲击，他是不会付出代价的。所以亲爱的教友教友们，今天我们有两种代价，一种是为信仰付出代价，短暂的眼前的考验痛苦损失你会有，但是你要看到那绵延万代的祝福，天主在你的家族中，你为这个世界也需要付出代价。你想在这世界上高官得坐，骏马任骑，风光，世界也给你短暂的享受，你学付出的是你就几代就完，你的后面绝了的就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你付出的是信仰宝贵的代价。今天成千上万上万成千的人都是亚巴郎的子孙，请问谁是罗特的子孙？罗特得到了眼前肥美的约旦河的平原和草场，他换得了锦衣华服，没有几十年他就一无所有，老婆都赔上。而亚巴郎的子孙绵延万代，直到今天，在每一代为了世界向世界摇尾乞怜的人，或许你能换的短暂的自由，短暂的平安，短暂的喜乐，短暂的金钱，没有几代看不见，历史上再也看不见你的名字，但是为了真理，为了信仰而付出代价的，他的名将留在天主的手册上，将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不是光虚名，那个祝福将绵延，不光是他的子孙，甚至那一方都会受到祝福，他会成为一个福源。所以亲爱的教友们，我们信仰不是光在这里学习学习，信仰是要你什么，让你真正的活出信仰，做耶稣的门徒，做天主的儿女。不过要做天主的儿女， 你需要经得起世界对你的挑衅，对你的攻击，你也需要经得起天主对你的考验。信仰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你记住这个。不过你要记住这个事儿，信仰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你付出的是赔上的是短暂的，换来的是永恒的。而世俗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你捡了个芝麻，你丢了个西瓜。你看着那个芝麻金光灿灿，香气喷喷，你不知道你丢掉的是什么。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让今天读的第一篇圣经母子八人这个事件在一起能振奋起我们，能在咱们的教会中散发起生命的火花。信仰不是光信仰，信仰是什么？当一个人赤守信仰的真谛的时候，你这个生命的真正的璀璨的花，你的生命的亮度，生命的光华被这种信仰激活了，那才叫生命，那才叫活的光荣。当一个人把宝贵的生命向金钱世俗低头的时候，你把宝贵的生命贬低的一文不值了，是这意思。你的生命何种高贵，你竟然去换取了世界上比人的生命低贱万万倍的尘土飞扬，你太傻了。说一个贪求世俗的人，他的生命暗淡无光，甚至让人唾有气。一个为生命付出信仰付出代价的人，他的生命才真正的散发着光芒，而这个光芒万代不衰。这就是那母子八人，这就是哑巴郎的信仰，这就是宗徒们的信仰，这就是主耶稣十字架的光辉，这就是不忘此生，这就是不白活。几年一晃过去了，都是生命活着，有的生命光华灿烂，有的生命暗淡无光。你选择哪一种生活？亲爱的家，最后问你这个问题，你选择哪种生活？是为信仰而活出而付出而冒险的生活，还是和世俗妥协，向世俗卑躬屈屈，换得苟延残喘的是一生呢？